好，我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谢谢你啊，恩待我们。再次的，我们要来查考约翰一书。主啊，你的这位的门徒使徒约翰，他所写的虽然非常简短，但是里面的神学的内容是非常的深奥并且有一些难解的经文不同的牧者都有不同的体会不同的解释。主，就再次的我们伏在你的面前向你求恩，又求你引导我们，引导你的众仆人们来明白这封的书信。也谢谢你一直透过这封的书信教导我，让我更加的来理解明白。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好，作者呢，首先这封的书信约翰一书，他没有写下他的名字是谁但据传统而言大多数的教父们可以说教父们都认为这封的书信是使徒约翰写的。那这封的书信呢，它有一个的特色，就是它跟这个教会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它整封书信的时候，它是用我，然后它称他们为小子们，所以可见得他那时候写的时候应该是年纪已经有相当的年龄了，所以他称他们为小子们，然后称他们为你们还有我，所以他有一个与教会教会是认识他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关系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见所看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的我们呢大多数的学者应该是如果是保守的就会解释这个我们就是使徒们亲手看见过亲手摸过，因为只有这些使徒们，这耶稣的门徒，尤其是十二门徒是与主亲近的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出来了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并且显于我们的那永生的生命传给你们。那约翰 一书四章十四节就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并且做见证的。所以这整封的书信他一直要见证，就是说他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他亲眼摸过耶稣基督，听到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封书信的时候再一次的见证耶稣基督明白吗？所以这个放在脑海里写这封书信的一个的目的就是说他真真确确实实看见过耶稣基督，因为他要针对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等一下我们进去到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在面对什么的问题，什么异端，所以一直他为什么一直要强调他是亲眼看见耶稣的，然后亲眼也摸过他，然后亲手摸过他，然后他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然后约翰一书五章六节的时候又讲到为主见证就是刚才我叫你们讨论的，就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在这里的时候我的解释可能跟其他的牧者不太一样但你们记得，如果你们在神学院受其他的教师教导的时候立场如果跟我不一样的话，请你们要有一种的成熟度，不要拿一个牧师的话跟另外一个牧师的话然后对斗，然后也不要拿一个牧师的话去批评另外一个牧师的话，因为这是很不明智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些难解的经文，不同的牧者是有不同的解释。那在这里的水和血呢，如果我们假定约翰福音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话，那使徒约翰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就有提到这个血和水你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的时候约翰福音是如果是我们假定是使徒约翰写的，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九章三十四节的时候，约翰就有这样的记载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了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看见那事的我们就假定应该是约翰，明白吗？约翰看到什么？耶稣真的是人，他后来被扎了，他死了，他流出血和水来， 那为什么会流出血和水呢？因为啊，医学后来他们有一个研究是说，如果一个人极其痛苦的时候啊，非折磨到非常的好像很惨的时候，在他临死之前的时候，他的那个这个身体内的那个的血和水会分开，明白吗？所以他看到的就是有血和水流出来。然后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五节的时候，约翰就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所以约翰就把这个的事情，他看到有血有水写在约翰福音里面，让当时候阅读这个的这封书信的教会们，这些使徒们，让他们知道约翰所做的见证是真的，叫他们可以相信。那在约翰一书五章六节的时候啊，现在我们跳回约翰一书哦，约翰一书的时候也提到血和水，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假定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都是同一个的作者的话，那很可能约翰一书五章六节的这个的血和水，就是指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里面这一幕，就是约翰看到的血和水的这一幕啊，明白吗？当使徒们在就是当时候耶稣被扎被刺的时候，受死的时候，有哪一位使徒在耶稣的身旁呢？约翰。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吗？还有吗？啊，还有妇女和姐妹啦，有没有使徒们在里面？
没有，
所以唯有他看见，然后他记载下来哦。那你看啊，如果你明白约翰福音的这个的神学的话，约翰福音里面啊，之前我们有上过，约翰福音很注重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他不是人，他是谁？圣灵啊，明白吗？如果啊，待会我要给你们做一个功课，但其实我没有详细的把它拉出来。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哦。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的话，然后把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哦，你们有空的话，你们放假或者等一下你们晚上睡不着，就希望你们有这样勤奋学习的精神，把约翰一书拉出来和约翰福音拉出来，然后对比，你会很惊讶的就发现，哎，为什么他的神学是一模一样的？整个约翰一书就反映出约翰福音里面的神学的主题，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约翰一书是约翰写的，因为约翰福音的神学就好像被应用在约翰一书里面，明白吗？好，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所以这个的血和水呢，我就会解释，这就是真实约翰所看见的那一幕。所以血与水与圣灵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约翰一书里面，好吗？好，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啊，我们会跳到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好，这个我是谁？啊，耶稣咯。所以耶稣说，谁为他做见证啊？圣灵。所以你看约翰福音里面呢，有耶稣的圣灵做见证啊，圣灵是耶稣的，圣灵也是父的，圣灵是上帝哦。所以圣灵会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使徒们也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跟约翰一书的神学是相似的。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继续读二十七节啊，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与我同在。这个你们是谁？你看上文下文就是指到使徒哦。所以耶稣告诉使徒们，圣灵来会为他做见证，你们就是使徒们，这些十二的门徒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明白吗？好，所以我解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的时候，这个水我不会解成洗礼，我不会啊，因为神学上没有错，你解释成洗礼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释经上，如果是我个人的角度，我会采取说，其实约翰是在引述他之前所真实看到的这个的经历，好吗？好，现在我们来看外证。 有帕皮亚耶路米艾伦纽啊俄利根啊，他们都指就是使徒约翰就是作者，就是这是教会的传统了。好，所以现在我们要假设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然后我们要对比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所以在这里时候要提醒你们，我并没有很详细的列出哦，其实里面是你们如果真的好好的来做，你们会看到更多更多。所以现在你们看第一页到第四页哦。好，现在我要把你们分成小组不要太多人，你们四个，最多四个人一组，然后少的三到四个人，然后你们开始做。要你们做什么呢？你们会看到我对比哦，好像我已经帮助你们了，然后约翰一书一章三节，你们就对比约翰福音14章20到23节，还有约翰福音17章11节，你把相似的神学概念你们画上线，待会我们再来讨论，好吗？给你们15分钟够吗？好，15分钟到20分钟哦。好，你们开始做。好，我们先来看，我们先看第一个对比啊。首先你们看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它跟其他的福音书若对比的话，那个相似点是没有这么接近的，但它跟福音书对比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模楷模然后印出来的，然后加上把福音约翰福音里的神学用在应用在教会的这些事情上，因为教会这个书信是在针对教会里面的事情。不过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福音书，然后福音书是讲耶稣的好消息，见证耶稣，然后里面的神学内容就被他应用在约翰一书了。好，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的对比，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然后对比约翰福音14章20节到23节，还有约翰福音17章11节。OK， 首先我念短的，你们念长的，好，这样比较公平啊。所以我念约翰一书，然后你们念约翰福音哦。啊，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约翰一书三节的时候，你们看对比约翰福音14章20节到23节和约翰福音17章11节的时候，你们看到他的神学的相似点是什么呢？
相交。
对，相交是没有错的，合一也是没有错的，但我要你们看得更仔细一点。要再仔细一点。你们首先你们看啊，约翰福音14章20节哦，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谁？啊，谁跟我讲弟兄姐妹的？啊，这番话是耶稣对谁讲的？
使徒。
对，他的原意是使徒，应用我们说弟兄姐妹没有错。啊，但是这个你们不是耶稣，不是，因为耶稣当时对他们说话，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你们你不可以跳得太快。啊，那个你们就是使徒们，哦，明白吗？所以你看耶稣说他要跟门徒们这些12门徒里面合而为一哦。你们这些使徒们要在我里面，我耶稣基督也要在你们使徒里面，可以看到吗？好，你看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的时候， 他有没有讲到弟兄姐妹是直接与神相交？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他说是谁与上帝相交？我们乃是，这个我们是谁？
使徒。
使徒哦。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看到吗？是使徒与神相交，明白吗？那你看到就好像使徒们就好像中保一样哦，明白吗？是谁与信徒跟谁相交？在约翰一书三节，使徒们跟谁？这个你们是谁？弟兄姐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呢？使徒们，信徒与使徒们什么相交？然后使徒就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所以你回到约翰福音里面，你们可以看得到吗？就是说约翰福音14章20节到23节就是讲到耶稣要与门徒在一起，他们要在耶稣要在父里面，然后使徒们要在耶稣里，然后耶稣就在他们里面，然后约翰福音17章11节哦，约翰福音17章11节，你看到的就是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这个就是使徒们要合而为一，像主一样。但你应用的话，你可以说是信徒们要合而为一，明白吗？像主一样。所以你们对比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神学吗？一样的吗？这跟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你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约翰一书1章5节哦，我念哦，1章5节，我们对比约翰福音1章3节到第4节，约翰福音8章12节，还有约翰福音12章46节，还有约翰福音12章36节哦。好，我先念约翰福音1章5节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啊，我们对比刚才的那些经文，你们念来。这里你们可以看到他的神学的相似是什么？两个很重要的光，还有呢黑暗。那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光，一直提到光啊。照这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光是指谁？
耶稣基督
啊。约翰一书1章5节讲到这个光是讲谁？神哦。你看，在约翰的神学里面，耶稣就是神哦，明白？然后还有对比，很强烈的对比，就是黑暗。好，我们现在看约翰一，你们还有看到其他东西吗？有吗？有的话你们可以分享哦。我们再看约翰一书2章2节哦，然后我们对比约翰一书1章29节。那我念约翰一书2章2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对，所以这个的挽回祭你看到吗？就是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概念哦，献祭的概念就是挽回上帝的愤怒，透过献祭挽回上帝的愤怒啊。在约翰福音1章29节就讲得很清楚哦，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你看不见哦。在这里的时候说 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你们不可以你们不可以解释成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哦，因为这不是，从来都不是约翰的神学。约翰的神学讲得很清楚，要信耶稣，明白吗？那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也是说什么，背负世人的罪孽，除去世人的罪孽。好，所以你们不可以解释这个世人或者这个普天下为每一个的人，不是，这个的福音是给世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除掉罪哦，唯有那一些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好吗？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啊，约翰一书二章七节到第十节，然后我们对比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哇，这次你们占了便宜。好，那我念约翰一书二章七节到第十节。亲爱的弟兄们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领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是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好，你们念。
我是你们的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
好，在这里强烈的对比，他的是什么最相似的？什么是相似的？新命令。那新命令是什么呢？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啊，爱谁呢？爱主里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约翰一书二章十节，你看爱弟兄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彼此相爱？
有。
有吗？
有。
哇，你们讲的这么不好意思啊。没有啊，这样比较坦诚一点呢、啊。学习努力啊！如果你们在神学院里面都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你怎么能够有能力回到教会里面劝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呢？我问你们，如果你们在这里要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你们毕了业要怎么能够回到你们的教会告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要好好反省哦。为什么呢？我也有读过神学院，我知道人有人的地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圣徒。好，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对比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啊。好，我念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人若属世界，世界因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所以里面的相似的神学是什么呢？对，你会看到一个在约翰福音，你会看到属神和属世界的。约翰一书里面是爱父和爱世界的，它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个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一样的，不是属父的，就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就不属父的啊，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在里面哦。那啊，我的孩子就曾经问我说，啊，圣经叫我们不要爱世界，难道我们不爱这个世界的花草树木吗？我们不爱这个世界的人吗？那你们会怎么讲呢？所以当圣经说不要爱世界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啊，抵挡神的那些的那些的价值观、世界观啊，人生观、习俗啊，好。我们现在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对比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我念：你们从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会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所以到底是谁教导？你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受了恩膏，应该是指的是圣灵，就知道这一切事。那你看上文和下文，就知道这一切事，就是知道耶稣基督哦，明白吗？那跟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十七节里面还有十五章二十六节的时候，耶稣讲到谁会教导我们有关他的事呢？是圣灵。所以同样的神学哦，对不对？是圣灵使到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知道这一切事情。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然后对比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到第七节。我念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
好，他的相似点是在哪里呢？认识子就认识父，有没有？还有吗？不认识子的呢，认识父吗？不认识哦。好，我们先来看另外一段，约翰福音，哇，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对比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也因未曾认识他。啊，你可以看到他的同一个概念，就是做神的儿女。啊，要信他的人。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的上文和下文，你就可以看得到，是只有信他的人，啊，明白吗？我没有时间把全部拉出来，但你看上文和下文，你就可以看到得到这个重点。好，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对比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就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啊，同看到啊，相似的概念是什么呢？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讲到这个的犯罪属魔鬼的，那他的下文讲的犯罪是什么？指什么罪？啊，你们刚才有没有翻圣经？如果你们仔细的来看，就是恨恶弟兄。十二节的时候，他举了一个就是杀弟兄的人的例子，是谁？该隐。啊，你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的时候，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的。然后来这些法利赛人做了什么？恨耶稣，然后后来把他杀了。啊，你可以看到吗？相似吗？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到第十节对比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还有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到第七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就是
好，所以我知道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到第十节是难解的经文，我下个星期一定会解释。这其实很简单的，你好好的把约翰一书你看二十遍，速读二十遍，不要慢慢看哦。有些书信要速读的，一口气读完它才可以停，明白吗？然后读二十遍，你就可能我都不用解释，你就明白了。有时候不明白就是因为我们读一点点就停，读一点点就停，然后反而就结果就不明白。你速读二十遍，如果不能的话你读速读五十遍肯定会知道。真的有些东西不需要看释经书的。你好好的你好好的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到。下星期我再来讲。那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的相似的神学就是什么呢？从神生的重生的概念，有没有？好，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然后对比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不要以为稀奇。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不爱属自己的，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
所以相似的概念是什么呢？对，属世界的人会恨我们啊。好，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然后对比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好，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所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像是什么呢？一切所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不过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的条件是什么？
藏在
耶稣里。那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它的条件是什么？遵守他的命令哦，行他所喜悦的。那你如果你对比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的上文和下文，还有刚才我们看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的这一段哦，行他的命令啊，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你就知道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明白吗？好，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二节，然后对比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然后我们跳到十四节，然后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道成了肉身哦，这个概念在里面。好，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对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没有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没有爱心的人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同样的概念是什么呢？
神就是爱
神，神爱世人哦，有没有？差他的独生子，然后使我们会得什么？永生。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说，使我们借着耶稣得生。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救世人呢？你们不要只是单单讲神只是为了他的荣耀哦，神也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救我们哦。我知道改革中我们每次都讲为了神的，因为是神的荣耀， 但是不只单单这样而已，神爱我们吗？神爱我们，所以他救我们啊，不是单单为了他的荣耀而已。好，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对比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你们看到什么呢？
神将他的灵赐
啊，因为我们是神，我们读神学要用比较神学的词汇，这个叫属灵的联合 ，spiritual union， 有没有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属灵的联合，有没有？可以吗？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耶稣今天是透过什么与信徒同在？对，透过圣灵啊。明白吗？主与我们同在是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基督现在在哪里？天上。所以你教孩子的时候，耶稣在哪里？你们怎么讲？
天上。
啊，不够啊！耶稣在天上，耶稣也在我们心里。耶稣怎么在我们心里呢？如果他可以消化的话，说是透过圣灵。所以耶稣不单单在天上，耶稣也在我们心里，明白吗？他的肉身，他肉身在天上，但他是他的神性，透过圣灵，他是与我们同在，明白吗？好，所以因为你们神学消化的时候，你们才可以，你们要教孩子，你们神学也要搞懂的，明白吗？你们不要以为教小孩子不需要神学的，啊，所以你们神学真正能够教小孩子的，是因为你神学消化了之后。然后你才可以把他真的消化的那些精华教出来，教给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办法吸收。如果你自己都半懂不懂啊，你教孩子，孩子更不懂。你很清楚的话，你才能够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话教他们。好，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爱神的啊，对比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哦。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就是要爱彼此相爱哦，所以提醒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五章六节到第七节，然后对比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啊，这里就啊，这个不用念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有念的，就是水与血，啊，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让我们看到圣灵做见证哦。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对比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神奉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这个同样的神学概念是什么？
信的人有永生。
信的人有永生。信耶稣基督就有永生。我要提醒你们，千万以后你们出去了之后，你们心里真的要相信哦，信的人就真的有永生哦。你们不要出去了之后啊，后来看到人弟兄姐妹软弱犯罪了之后啊，你就把信主得永生这东西就改变了。这里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因信称义了，但是他不用这四个字因信称义啊，信主的人是得永生的，你要使一个人从不信变成信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是圣灵的工作，
啊，所以你这个福音的门，你们不要乱让自己随意关上啊，那你会害死人的。所以信的人就有永生了，这是一个喜乐，是一个盼望。然后我们最后看一段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对比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以后我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必外有多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好，在这里你们看到同样的概念是什么？撒旦乃是世界的王，然后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呢？
那恶者无法害他。
对，恶者无法害他。然后耶稣讲到，没有人能够从父的手中把属于他的夺去哦，好吗？好，所以我们就你们做了这个的练习了，你们以后就更清晰了，就进去你们脑海里面了。好。所以这个写作的地方是哪里呢？约翰一书呢，应该按传统来说就记载他是应该是在亚细亚以弗所的地方写的。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后来是在那里写这封书信。那目的是什么呢？约翰一书的目的呢，是因为教会主要是出现了假教师还有敌基督。我再重复哦。约翰一书写信的目的是因为教会出现假教师，出现敌基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这主要的问题是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彼此相爱然后他们彼此怨恨。然后你们仔细听哦，我没有办法知道，就是我一直想办法就是找出到底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同一组人的问题。我再重复啊，因为里面约翰一书里面所针对的就是假教师敌基督的问题，然后他一直讲到那些不爱弟兄和恨恶弟兄的那些的问题。那我不知道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同一组人的问题。那我这里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这个大胆假设我没有办法证明，因为我已经找了很久还是没有办法证明，就是有可能的就是这些敌基督还有这些假教师，他们离开了使徒们的教训，后来他们死到教会里面分裂，然后他们恨恶那些的弟兄，明白吗？因为他们是假教师，他们恨恶使徒们他们讨厌使徒们。所以在约翰三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的事情约翰三书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甚至有一些的老师不接待使徒约翰，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问题我没办法证明，但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好，所以写作的目的是因为教会出现了假教师敌基督。那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有可能就是有幻灵派，或者一个叫圣灵陀主义圣灵陀主义。这个圣灵陀主义基本上他就是认为就是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然后是圣灵降下的那一幕基督就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这个耶稣的人身上，然后被钉死的时候基督没有死，是这个人耶稣死了。所以基督跟耶稣是不同的，明白吗？这是圣灵顿这个圣灵陀他主张的，明白吗？这是早期的，后来他在约翰的时代里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异端或者他也是可能是幻灵派所影响的。那学者们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到底是在针对谁？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好，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不在这里你们翻圣经，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这些的假教师应该是不承认自己有罪，也不承认需要被赎罪。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来，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这是凭着我们
所以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就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似乎好像是不承认自己有罪或者有需要被赎罪。然后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约翰就指出啊，你们来念来。所以啊，教会里面出现什么敌基督啊？你们看到啊，在十八节的时候，一个是那敌基督，还有一个是好些敌基督。那个那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那最后那个真正要来的那不法之人，明白吗？所以他是单数的，然后好些就是多数的啊，复数的。所以英文他就放一些 antichrist 啊 ，singular 没有 s。然后 Antichrist 有一个 S 普热，就是复数的，明白吗？指的是将来的敌基督，要来的敌基督，还有现在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好些敌基督了，这些假教师们。好，然后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来念。
谁是说谎的，不是那不认耶稣基督的，不认父也不认子也，他就是敌基督的。
在这封书信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付这些敌基督，要劝信徒不要相信他们的骗话。然后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到第三节，来你们念来。所以这些敌基督们，他们不承认什么事情？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对吗？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可能约翰福音也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有可能有一些要针对这些问题，所以他这样的写，有可能啊，这是一个假设。好，我们看约翰二书一章七节，约翰二书也是针对同样的问题哦。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好，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而来。所以第二个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不爱弟兄，恨恶弟兄，好吗？所以这书信，你把这两个主要的问题放在脑海，然后你去速读二十遍、五十遍。那刚才那些困难的那些的经文，你就很容易就解释了。你不太需要看释经书，但是要看释经书，要谦卑点，跟其他的学者一起学习。然后，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学习态度啊。好，那使徒约翰回应教会出现假教师的问题哦，所以他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就说：“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然后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所看见并且见证的，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是他真的真实的看见了。然后他提醒们信徒们，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小子们，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要犯罪啊，不犯罪啊。你看上文和下文啊，下一个星期我们叫你们就要做一个功课啊，这我们在课堂上做，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不犯罪是什么。然后一直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还有三章七节里面讲到劝他们不要受那些假教师诱惑啊。好，然后约翰一书的另外一个的主要目的是要让这些信徒教会里的信徒知道他们是有永生的。所以你们在传讲约翰一书的时候，不要讲到一个地步是人听了好像感觉到他没有永生。我再重复啊，因为我很长的时候，有时候听到一些传道人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一个的地步的时候，是那些信徒以为他已经没有永生了，因为他在最终嘛，明白吗？不是吗？你们没有这样听吗？我不知道，我可能我接触的传道人不够多，但我之前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明白，我之前也是这样的。如果叫我讲约翰一书，是讲到后来他们都觉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永生。 但是约翰一书的目的不是这样的，约翰的一书的目的是要让这些接收这封书信的信徒们知道他们是有永生的。所以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二节，来。好，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是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神赐给我们永生，好，然后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要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然后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所以你们在传讲的时候小心哦，如果他们不是异端，他们不是敌基督的，你不可以传这封书信传到一个地步他们以为自己没有永生。如果你是这样传的话，你就离开 这封书信的原意，离得很远很远了。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哦。然后 下星期的时候我们要处理那些困难的经文。啊，对，下星期是林慈信牧师来啊，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哦，因为很难得有这么好的系统神学。好，我们后个星期见。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你的恩典啊！希望我之前所犯过的错，我所解错的经文，之后你一直不断的教导我，希望我也能够与你众仆人们分享。主，希望我们在自身的正道上，我们更加的明白，也希望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时候也被提醒，我们乃是要主里合一，我们是你在您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你就在父里面，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新命令。所以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你们的众仆人们的学习，谢谢你，感恩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谢谢。